说明我们一天进食两顿丰富的正餐，还有丰富的早餐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吃夜宵和一整天之内的好几杯咖啡。然而，我们还是觉得无精打采，疲惫不堪。您并没有进什么补，吃什么好东西，只是吃一两汤匙的食物，但是您却不断工作，不觉劳累。您日行百里，人无倦意。您的精力为什么如此充沛呢？
这是灵性，你从食物中摄取能量。如果你少吃，能量不足，你就会变得衰弱。但 Swami 的能量不是来自食物。我不吃早餐，早上10点钟，我只喝一杯水。我吃的很少，我不吃凝乳、液体奶油、糖果、雪糕、油腻或辛辣的食物等等。我吃的是穷人吃的食物，如小米等。在过去1年里，你看到我过了中午就不再吃东西了。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，机构里的每一件事情，如教育、医院、精舍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水工工程等，我都必须亲自料理。我与信徒之间是直接联系的。没有第三者介入其中。由于我没有什么秘密，我就不需要秘书。一切都只是爱对爱、心对心的沟通。照我所做的工作来看，预计我每天需要1500卡路里的能量，但我所吃的食物不超过200卡路里。那么，我到底从哪里得到这些能量呢？不是从食物中得来的。要知道，我就是能量，不，应该说是能源。我这肉身已届70高龄，我的视力还不错，我能看得见远处的小蚂蚁。我不需要佩戴眼镜，你们在40岁左右就要戴上眼镜了。我的听觉也不赖，很微小的声音也听得到。我的牙齿既坚固又锐利，我没有一根白头发。我想多走路，但又给你们带来不便，因为很多人都跟着我走。我自己的事情，我都亲自为之。你也许会感到奇怪，为什么我的感官如此灵敏？在进食前，你念诵什么祷文？你像以消化之火的形式孕育于人人之内的神祈祷，并把食物供奉给他。因为是它消化、吸收和提供食物的精华到你身体的各个部分，因此你吃下的食物来到我这儿，而我就在你之内。检讨一下你的感官为什么衰弱？答案很简单，那就是误用感官、自私自利和心胸狭窄。我从头到脚一点私心都没有，你是我的。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你的福利和灵性进展。
刷米，原谅我问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当我害怕提出这个问题时，我又很想从您那得到答案。您是我们最仁慈的神，所以我还是斗胆向您提出这问题。刷米，一些信徒刚到不久，你就和他们交谈，而有些信徒到此已有一段时间，但你却不跟他们说话。我们该怎么去看这两个事实呢？
在你探讨真理的过程中，提出问题是正确的。把任何疑点埋在心里是不好的，尤其是有关神的问题。你总应该相信一件事，不论在你身上发生什么，那总是为你好而发生的。只有神才知道该做什么，何时做，如何做，为何做，及对谁做。 算命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对你有所帮助。算命也许会立即跟一些人交谈，也许很久都不跟另一些人交谈。根据你的看法，那是时间的问题，但算命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。我在此给你举个例子，假设一辆巴士从这里启程，乘客开始上车，你会看到什么呢？先上车的乘客坐在前面，坐在司机旁边，最后上车的乘客就站在门边，然后当巴士抵达终点时，乘客陆续下车，这时候你看到什么呢？最后上车站在门边的那个乘客最先下车，不是吗？所以最先上车的最后下车，而最后上车的最先下车。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在刷密信徒的身上。圣者弥勒干达问仙人那罗陀一个类似的问题，那罗陀，为什么像波罗赫拉德年纪这么小的小孩竟然可以看到神的显灵，而我们这些在过去100年来一直苦修的人却没有成果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罗陀这样回答，圣者啊，波罗赫拉德年纪虽小，但他渴望神已有好多事了，这就是过去世所累积下来的虔诚之果报啊。你也许认为你已苦修多年，但这也仅限于今世而已。波罗赫拉德的身体虽是幼年，但他的灵魂在他的许多前世已一直在可念着神了。在年龄上你是老大，但你的常识还很稚嫩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一个年轻人拿了一个锤子企图敲碎一块石头，他敲了20下，但石头没有裂开。一个路过的老人拿起锤子敲了那块石头2下，石头便裂开了。你或许感到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老人能敲破，而年轻人则不能，原因何在？石头已接受了年轻人的20下敲击，总共需要22下，石头才会破裂。这时，老人就多加了2下。同样，从你的立场来看，悟道有早晚之分，但实际的情况就不同了。